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诗篇第六十八篇，啊，我们来看诗篇第六十八篇。诗篇第六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啊！好，我们来看这前四节。首先第一节啊，交与那做监督的大卫的诗，后边说一首歌啊，一首诗歌，这是原文的一部分，不是标题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第一节说哈。说愿神起来，起来哈，起来的意思。愿他的仇敌，唱好。愿他的仇敌怎么样？被分散。说愿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愿神起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指希望神呢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啊，但是当我们今天看完整本圣经再看的时候，这个愿神起来其实就指的是审判的日子，主再临的日子。其实第一节到第四节向我们展示的是将来基督降临的时候，要明白哈。而我们现在呢，是等候这一日的时候，说愿神起来，愿神在那一天起来，说他的仇敌在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会全然在神面前崩溃。啊，他的仇敌是什么人呢？就是恨他的人。弟兄们，你看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十九章的二十七节啊，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耶稣讲了一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啊，一个王呢，一个人呢要去往远方去德国，然后叫了十个仆人，给他十锭银子，说你们拿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后来他本国人恨他，在后边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的王。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说至于我的仇敌，就是什么，就是那些不愿意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用怎么你要注意哈，你看诗篇第二篇也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又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恨基督？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在东方西方有那些左派，有那些异教，他恨基督啊，恨基督，有白左，有犹太教的人，有共产主义者，他恨基督，还有伊斯兰教以及很多的异教，他恨基督，他不承认耶稣，也不相信耶稣再来，也不希望教会在世界上扩张。但是这些仇敌他终有一日会全然崩溃，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那一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有恨这位主的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审判。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忍耐等候，因为主的再来也包括对这些仇敌的审判，不在近日，不在眼前，乃在将来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向我们展示的是将来的事情，主再来的事情。第二节说你驱赶他们如同驱赶烟啊，就是人在那把那个烟啊去赶走，说这些人呢，在这些人呢，他就好像什么，在火面前那个我们这个蜡烛一样，那个蜡就化成水了。诗篇第一篇四节呢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这里讲到主再来审判世界的日子呢，这些恶人要从神面前全然灭亡，神会把他们丢在什么硫磺火湖和地狱当中啊，将他们彻底灭绝。第三节，但义人必然欢喜，必然快乐欢心，注意哈，这个词， 在神面前极度的欢喜快乐。你注意这里原文所用的这些词哈，都是什么欢喜啊、快乐啊、夸耀啊、大大的欢喜啊、狂喜之类的这样的词。第三节呢，与之相对比的，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义人的结局，就是那些信耶稣的，并且是真信的，并且愿意一直等候，真的盼望基督再来的，那些在世界上因信而称义，然后在教会当中坚持聚会、持守真理、坚持认罪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那些真正的牧师、那些真正的教会，到那一日，他们要全然的欢喜。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忍耐一生，啊，去不断的聚会听到，去不断的认罪悔改，去不断的抵挡罪恶，为的就是在将来那一天成为这第二波人，而不是被赶散的那一波。那所以在这个诗篇第68篇开头的时候呢，我再说一遍，他讲的是将来的世界，讲耶稣再来的时候。第四节说要向神歌唱，要歌颂，要称颂他的名。注意这里哈，我们来看这里哈，点一下。对。给拉到68倍。好。何尔本说为呢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啊，大家注意哈，何尔本说为呢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回去。其实哈，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说什么坐车行过旷野，原文是要歌颂那驾云的。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怎么说啊？说他要驾云降临，这是指主来那天啊。所有的人呢，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云降临，用他的名耶和华歌颂他，并且呢，你们要在他面前欢呼。这里再次强调，义人要在主再来的日子，在神面前欢喜快乐。而且呢，提到主要驾着云降临。我们来看5到6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啊，其实你看到没有哈？这个诗篇第68篇跟我们最近在之前讲过的诗篇一样啊。跟67篇跟前面还有一篇诗篇一样，他实际上他对我们的信仰他是有一种倒叙，他先是给我们讲什么将来的事情，然后他慢慢的讲现在的事情，以及我们信仰我们得救的过程。68篇5到6节呢，第5节说啊，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孤儿的父，还有什么寡妇的审判者，就是给寡妇伸冤的。然后说他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亲，做寡妇的审判者。这里不单提到神是怎样的神，也提到教会是怎样的教会。然后呢，首先呢，这里是跟摩西律法当中出埃及记22章是相关的，说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一向我一哀求，我怎么要听他们的哀声，并且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雅各书呢1章26到27节说什么叫虔诚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然后你看这5到6节的时候，其实他讲了教会基本的组成部分。第6节说神是孤独的居住在家里，何本说是孤独的有家，但是原文是这个意思，是孤独的住在什么，这个家可以翻译成神的殿啊，住在神的殿，神的圣所，住在神的家中，住在神的教会当中。你看诗篇25篇16节哈，大卫说因为我是什么孤独困苦。大卫是一个王， 但是大卫对自己的总结是，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困苦的人。神呢，不单是孤儿寡妇的神，神也是什么？孤独困苦的，在世上无人帮助的，他们的神。说神把这孤独的放到他的殿中，然后后边说将那被掳的，啊，将那被掳的，看这，使被掳的、使被囚的出来享福。我们来看后边说，原文的意思是将被掳的带进繁荣昌盛之地，指的就是迦南地、应许之地。啊，也就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哈。这里谈到神是怎样的神，教会是由什么样的基本的群体组成的时候，你会发现并不是说在世界上有钱有势的、聪明的啊，所谓有理性的、有逻辑的啊，各方面都非常出众的。恰恰相反，神说得很清楚，教会是一群什么在世界上孤苦无助的、没有帮助的、被人厌弃的、被人欺压的这样部分人组成，孤儿寡妇，然后呢被囚的，还有那孤独困苦的。神呢把这些人带进他的教会，神呢要做这些人的神。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呢第一章是这样说的，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夸口当指着神夸口，而不是指着自己的权势、自己的聪明去夸口。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五到六节他讲到教会基本的组成部分，教会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神是怎样的神。神不是有钱有势之人的神，神不是呢在世界上高光亮丽啊，那些高官、那些富商、那些明星、那些有名望之人的神。神是孤儿寡妇、孤独困苦、无人帮助之人的神。所以说你时刻要记着你是谁啊，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谁。后边说一转折哈，说唯有悖逆的咳咳一直住在什么干旱之地。我们来看看神呢愿意拯救我们，神愿意施恩于我们，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进了教会之后他的镜像非常刚硬，他不肯遵行所领受的道，并不是因为道讲的不对，只是因为他里面有私欲、有罪恶，他不愿这么去做。然后你看，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在旷野试探神的以色列人，他看过无数的神迹，神用大能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为他们分开红海，使他们进入旷野，但他们仍然不信，他们是悖逆的。然后今天有很多人进了教会蒙了天，听到很多年，他还是不愿意真正的去依靠神遵守教会的教训。甚至说这样的人呀、啊、他不能进应许之地，他只能住在什么干旱之地。就像很多以色列人他死在旷野，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信主多年、聚会多年，最后还是灭亡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上帝没有爱，不是因为教会不包容，而是因为你悖逆。这么多年在一个真正的教会当中听过很多年的真道，看过无数的神迹，也尝过上帝的管教，但如果还不悔改，你的结局就是一直永远的住在干旱之地。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说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哀哭切齿啊，马太福音后边有老多经文，新约老多经文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捆起手脚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神把孤儿寡妇、把困苦人 把在世界上没有帮助的人拯救到教会当中，为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带进神的国。但是在天路历程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人会背叛，但是背叛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节，神啊，你曾在你百姓的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西来，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舍得坚固，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我们来看七到十节，第七节啊，说神啊，当你从你的民前面走出来，就出来，当你在旷野往前行走的时候，这里有个希拉。第七节呢是诗篇六十八篇第一个高潮部分啊，要说这里是一个重点，是一个高潮部分。这里呢告诉我们啊，他在讲什么事情呢？你看出埃及记，整个出埃及记他在讲在以色列营前面行走带领引领以色列人的那位耶和华的使者。那位使者呢，他就是耶和华本身，他在以色列人前面领路，而且四十年之久他在以色列人前面领路。今天当我们教会朝着永生，朝着天国前进的时候，这位基督在我们前面领路。所以说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个教会能够走到头，一个基督徒能够信到底，不是靠了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靠我们自己，我们走不到头。我说靠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私欲也好，外人对我们的逼迫，人的闲言碎语，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足以将我们拖下马，让我们死在半路。但是我们的目光要放在主那里，让耶和华的使者，让我们的主领着我们在旷野前行。在今天呢，他用他的圣经，用他的真理，用他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所以说第七节呢，它是本篇的第一个高潮啊，本篇的第一个高潮部分。第八节说地震动，天也滴落啊，有的荷尔本翻译成这个下雨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神面前啊，哪位神呢？就是西乃山的那一位。因为在神面前哪一位神呢？以色列的神。其实呢，第八节是引用诗诗记的第五章的四到五节，引用诗诗记当中第五章有一篇诗篇啊。实际上大卫呢引用诗诗记的第五章的这个经文呢，来回顾神曾经用他的大能，用这种惊天动地的方式，从外邦人手中，从外邦的全军当中拯救了以色列啊。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个西，我看一下，这个第八节，这个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是震动啊。我们来看，往上一点，他原文不是说西乃山见了神也震动，他是说啊，使地震动、使天落雨的是西乃山的那位神，是这个意思。完了哈，你看诗诗记的五章五节也是。众山因着西乃山的耶和华的面就流淌，就流动啊。他不是说啊，这个外面的山啊，这个所有的山见神的面震动，然后西乃山见神的面也震动。他不是，他是说西乃山的那位神让整个世界的地震动，让天震动啊，他是这样一个意思。这里呢强调神呢在外邦人当中 在仇敌啊，在外邦的全军当中呢，实行神迹拯救以色列人。这位神是哪一位神呢？就是在西乃山向摩西和以色列人显现的那一位，就是在他的圣山，在他的圣所，今天来说在他的教会向人显现的那位。而且当提到西乃山的时候，当提到这个西乃山也叫何烈山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强调是西乃山，因为在西乃山神将什么，他的律法，将他的指示赐给以色列人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呢是西乃山的神，就今天在教会呢有真理啊，有这样的讲解圣经，有符合神的真理的这样的教会，神会为这样的教会而征战啊。如果有必要，他会震动天和地。我们看第九节，神呀，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得坚固。第九节原文说，神呀，你挥洒着这个雨，挥洒着哈，而且原文有这样一个词叫甘心乐意的雨，就是说洒了很多啊，甘心乐意，不计较，就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后边说，你产业疲乏的时候，你将它坚固。这个他是女他啊，神的产业呢指的是以色列。第九节告诉我们，神呢虽然让他的民呢经过艰难的试炼，让他们面对了仇敌的逼迫，但是当他们疲乏，当神感觉到他们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神会毫不吝啬的帮助他的百姓。新约圣经也说到，神试炼我们不会超过我们的忍耐的极限，他总会在我们忍不住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而且呢是甘心乐意的雨，是挥洒着很多的这样的雨。好，我们看第十节，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我们来看啊，我们注意哈，这个和本翻译的跟原文是不太一样。原文说，你的活人住在他里面，一个女他哈，你的活人住在他里面，神呀，你用你的良善为你的困苦人都预备好了，这是原文的意思。往上去，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说没有说会众啊，这里说活人，就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二十章啊，耶稣说，主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是什么？是活人的神。这说住在以色列的、住在教会里面的、住在真正的、住在基督里的，都是得救的人，都是复活的，都是有复活、有永生的人。而且呢，这里再次提到啊，你的困苦人，你的困苦人。这个困苦原文是谦卑，是卑下，是就是说卑贱的意思。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怎么你看这里哈，就是神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困苦人所预备的，都是出于什么？良善。注意哈，都出于良善，而不是出于惩罚啊。神为那些困苦人，神为那些住在他里面的人，那些在他里面的活人所预备的都是好的。他们虽然经历这些患难，经历这些逼迫，但是结果是享福的。所以说这里呢，这一节呢，实际上是在呼应这个六十八篇的五到六节啊。他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他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啊。他是呼应这个，这节告诉我们呢，神为他的困苦人啊，为孤儿寡妇，为这些孤独的人预备了以色列，预备了主的教会，让他住在里面，并且预备好拯救他。拯救他们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疲乏的时候，在他们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像第九节所说的，你降下大雨，使他们坚固。好，我们来看十一到十四节，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 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全能者在境内赶上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萨满。我们看这四节哈，这四节，这四节呢讲到了神得胜仇敌，或者说神帮助他的民、他的百姓得胜仇敌，并且这个得胜是一种什么样的得胜呢？是大大的得胜，是压倒性的得胜，啊？为什么呢？因为连妇女都有机会参与这个掳掠战利品。好，我们来看这个主发命令啊，往上一点，主发命令，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我们来看哈，十一节哈。原文的意思是我的主赐下了话语啊，话语哈，然后传好消息的这个是阴性，就是也指妇女的意思，成了什么极大的军队。你看到没有哈，在十一节当中不单提到以色列那些啊，我们用出埃及的话就是说二十岁以上能打仗的人是军队，在十一节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以色列的妇女也成了极大的军队，说极大的军队，他们传的是什么？主赐下的话语，就是好消息。啊，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呢，亚伦的姐姐呢，女先知米利安呢，带着以色列的妇女去歌唱、去跳舞，赞美以色列的神。然后在撒母耳记上呢，十八章的六到七节呢，当大卫打死了哥利亚，以色列的妇女呢从城里出来，然后跳舞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都是在讲传好消息的妇女。在今天来说呢，传好消息呢就是传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这样的福音真理啊。这里呢提到了当一个教会兴旺的时候，当神恩待一个教会的时候，不仅呢牧师呢有恩赐讲真理，弟兄呢在教会当中可以凭着主的恩赐做各样的工作，而且教会当中的女人或是姊妹，她也能够大有恩赐的、大有能力的去宣扬主的福音，啊，宣扬主的福音。当然，传的得是真福音，不是成功神学啊。好消息就是什么？好消息就是主的话语，就是这个。就是指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真理。好消息呢就是神把我们从死亡、阴间、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在旧约的时候，好消息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从周围列国的仇敌的压迫当中拯救出来啊。十二节说那些军队的王，这是复数啊，说这里用了两个词，说逃跑了，逃跑了，而且强调他非就是说败得非常惨。说在家里居住的啊，这里没有说妇女，但是他用的是阴性，就其实上也是指在家里居住的女的，就是守在家里不出门的啊，那些女的那些妇女，她也要出来去分配这些掳物。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仇敌败得太惨，然后以色列呢赢得太容易，因为神的能力，那些前来攻击以色列那些众王、那些强大的军队都逃跑了，逃跑了。但是以色列当中呢，与之形成对比，是连家中啊那些妇女也要出来分掳。所以说用敌方的君王和军队和以色列在家里居住的妇女，这些不能打仗的人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来反衬出这是一场大大的得胜，这是一场大大的得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一点。其实一个教会如果真的是有真理有恩典，那么他与那些外邦人、与那些周围逼迫他的人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应该是压倒性的胜利，而不是说赢得很纠结。今天有很多的人哈，他不怀好意的，他不教导基督徒在教会里边去聚会听到守住本地教会，然后按时的去认罪悔改，去除掉里面的教，他忽悠的基督徒上外头参加什么世界上那些运动啊，什么非暴力不合作的那些抗争运动， 什么政治竞选，结果弄得死的死，伤的伤，然后让外面人割韭菜。我在那些充满情怀的那些运动当中，我看不出任何的得胜来。弟兄姊妹，如果神真的与一群人同在，他的得胜就应该是像这里的得胜，是压倒性的胜利，甚至都不可能是势均力敌的那种战争。所以说，如果你赢得很艰难，你所参加的运动，你所参加的项目，所谓的项目只是加个引号，不是像这里的这样的，那么你和你的教会一定是走错道路了。在圣经当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仆人啊和属于神的人会在跟外邦人的战争当中去纠缠很久。只要那个王，只要今天的教会是符合神心意的，是守住真道的，那么他对抗世界上任何的权势都会轻松的得胜。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帮助他的百姓赢了外邦的仇敌啊，以一种夸张的不可思议的方式赢得了大大的胜利。十三节啊，我们来看，快一点。好，说当你们在羊圈躺卧，啊，这个你们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把人比喻成什么？羊，在羊圈躺卧，这里呢指的是神使以色列得胜仇敌，然后呢，以色列人安详的如同羊一样没有搅扰的躺卧在羊圈里，在休息的时候，在想安息的时候，看了吗？属于神的民，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会享受属天的平安，在征战之后。然后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又像什么呢？第一呢，像在羊圈里安详躺卧的羊群，然后又像什么？鸽子。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羊群和鸽子都用来指以色列人，这两种动物都来指以色列人。羊呢表示上帝是牧者，以色列人是羊群啊。然后鸽子呢，很多时候呢，它在圣经当中呢，有的时候好像也指传道的意思啊，也指传道的意思。约拿呢就是一只鸽子，当洪水之后呢，放出鸽子的时候，他最后叼了一个橄榄枝回来，这就是鸽子。说以色列人呢既像羊，然后又像什么？像鸽子。什么样的鸽子呢？说它的翅膀啊，好像是用银子镀过的一样，它上面的羽毛呢是用黄色的那种精金覆盖的。这讲到呢，就是说神使以色列人大大得胜仇敌，使以色列人呢能够像羊群一样在羊圈当中得享安息，然后呢又使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如同鸽子一样全身充满了荣耀尊贵。你看到没有啊？神使以色列人像全身披戴的金子和银子，充满荣耀尊贵的鸽子一样，显示在万国万民当中。其实，一间真正的教会，应该是得胜的教会，应该是尊贵的教会。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是如飘雪在撒门。这就说哈，说当全能者在他里面，这个他是女他，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以色列。当全能者在他里面，和本翻译成在境内啊，他翻译成在以色列境内。当全能者在他里面将众王赶散，好比什么呢？好比让这个雪降在撒门。我们来看这句话。撒门是什么意思？撒门就是遮盖的意思。撒门是撒玛利亚 靠近事件那个地方的一座山，它的特点是终年上面覆盖了什么白色的积雪。所以说你看这个词儿，它就是遮盖的意思，就是说它上面全是雪。为什么说全能者在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赶散这些仇敌这些列王的时候呢，好像在撒门下雪？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撒门这个地方呢，终年都是积雪，上面除了白色没有其他的颜色。那么问一下，在下卷白色的雪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这个撒门这个地方，你除了白色你看不到其他的颜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赶散，神为以色列人赶散这些仇敌，这些强大的列王，他们原来非常强大，但是他们的结局就像在撒门山上再下一层雪一样，你什么也感觉不到，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一样。从一个终年积雪的山，比如说再下一场，再下十场雪，它上面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些列王呢，原本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强大非常强盛的，但是有一天他们就好像消失的无影无踪，你看不出他们存在过一样。从撒门山上你再下点雪跟没下没有什么区别，不会因为你下了这一点雪，那山上的颜色会有任何的改变。这就告诉我们，这些神的仇敌将会彻底消失，永远不会再看你。这里呢，实际上是在呼应诗篇68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月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恶人见神之面消灭如蜡被火融化，就是什么都没有，归于无有的意思。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巴珊山是神的山，巴珊山是多峰多岭的山，你们多峰多岭的山为何斜看神所愿意居住的山？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神的车，这个词叫什么？车辇累万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我们来看十五到十七节啊，弟兄姊妹来看啊，很多人不明白啊，这个巴珊山不是说神的山吗？怎么又说啊？他跟神的山好像是敌对的啊。然后说这里说这个锡安山才是神的山，你注意看十五和十六节啊，十五节和十六节呢是两种诗啊，在对比。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巴珊山神的山，巴珊山，注意哈，说山巅之山，就是说有很多的山巅，有很多的高峰峻岭，就说这个山非常的宏伟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应该是当时那个时代人的诗歌，人看到这个巴山啊，这个巴珊山，据说是现在的葛兰高地，说哎呀这个山啊非常的宏伟啊，说这个山一定是神的山。为什么？因为它高。外邦人看别的不说，他这个东西一定是出于神的，它高啊。中国人在古诗的时候就说啊，什么好像就说这个山比较什么啊，它高啊，因为它高所以它属神，这是世人的理解。巴珊山呢，在当时那个时代被称为神的山，因为它有很多高大的山岭。但是你看十六节哈，说这个和本说多峰多岭，原文是这个山巅之山，就是很多这个高峰峻岭的山。说你们为何就是说用嫉妒的那种方式去斜视啊，斜视神所居住在其上，神所喜悦的山。很明显呢，用眼睛看，用物理的层面来看，这个巴珊山是比锡安山要高的。所以说巴珊山呢，它是这样斜着个眼睛往下看啊，而且呢它有嫉妒，凭什么你被称为神的圣山，他我才是应该神的圣山，因为我高嘛，我的高峰又多又高。但是呢在这里呢，神实际上是推翻了十五节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异教徒的这种定论，不会因为你高你就是神的山。什么才叫神的山呢？只有神住在其中，那山才能成为神的山。 后边这里又说，这里有个加强，说是的，耶和华必居住，就住在那里面，直到永远。这指的是锡安山，啊，因为在圣经当中呢，神说他要永远居住的耶路撒冷，居住在锡安山。锡安山呢，指的是耶路撒冷这个山城，然后呢，也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名字。神的应许是永远居住在锡安山里面，而且这也说呢，神喜悦锡安山，喜悦耶路撒冷。首先呢，这个巴山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曾经呢，在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击败了在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最强大的这个巴山王鄂，啊，看到没有哈？巴山王鄂击败了他和他的民，而且夺了他的坚固城，他的坚固城有坚固的高墙，而且有门有栓。这个巴山王鄂呢，是一个利法因人，是一个巨人啊，说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但这个地方呢，被攻下来。也就是说，你看这个这两节经文哈，这个十五节和十六节之间，他是用人的这个理念，用人的看法，或者说世上的宗教，跟基督信仰，跟我们上帝的话语，是有一个冲突和对立。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如同巴山的这样的高山峻岭，或者说群体啊势力，他们呢嫉妒神的山，他们嫉妒神的教会，他们要做神教会的仇敌。在今天呢，有很多的仇敌啊，在教内教外都有啊，在教外呢，有那些什么白族啊、共产主义啊、什么伊斯兰教啊，这样的在世界上很强大啊，拥有着政治、军事、权力的这样的群体，他们仇视神的教会。然后在基督教里面呢，有很多大宗派、大群体、大教区啊，他们也仇视这些真正靠着主坚持聚会的本地教会。所以说这些人呢，他们人数众多，看起来十分强大。包括你今天你看那三个教会，教堂盖得非常豪华，啊，在外面人眼中，在第一次人接触的时候，人会觉得哦，这才是属于神的。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神真正住在一群人里面的时候，住在一个教会的时候，那间教会才能属于神。所以说，这十五节和十六节。他把人的话和神的话做了一个对比，啊，十七节，神的车辇累万盈千，主住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说神的战车啊是千千万万，什么的千千万万，就是反复的、重复的、不停重复的，就是说这个数量没法去数。说我的主呢住在他里面，这个他是女他哈。指的是耶路撒冷，指的是西安，住在它里面呢，如同住在圣所西奈山。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呢，在神的圣山，在真正属于神的教会，有千千万万的神的战车在保守。就像列王记下第六章啊，当以利沙所在的城呢被围困的时候，以利沙让神开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到满山有火马战车，然后呢，说我们的主住在他里面，如同住在圣所西乃山。在圣经当中，最开始的时候被称为圣山的地方是什么？是西乃山。但是呢，后来的时候是锡安山。说神住在锡安山，如同住在西乃山。也就说，重点不是哪一个山。重点是有没有神在里面。一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教会，不在于它有多大，人数有多多，而在于里面有没有神的灵，里面有没有神的真理。 只要有神的灵，有神的真理，神就会住在这个山里边，如同他在旷野的时候住在西奈山。啊，所以说这几节呢，把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圣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看18到21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希拉，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好，我们来看这个18到20节，啊，18到20节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包括我们引约新，我们去对照新约圣经，它指的是基督，以及基督的救恩，基督赦罪的救恩。18节说啊，注意哈，18节说你已经升为至高，原文是你升为至高，说你已经掳掠了这个俘虏，就是掳掠了俘虏。注意哈，说你甚至在那些背叛你的人中也收取了贡物。为要叫耶和华可以居住在他们中间。以弗所书4章8到10节呢，解释了这节圣经，啊，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既然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里指的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然后呢，18节这里说哈，说我们的主哈。他甚至干什么？他甚至成为中保。成为什么样的人中保呢？那些曾经背叛他的、没有接受的人，最后他也收取了他们的贡物，为的是做他们和神人之间的中保，为了使耶和华可以居住在他们中间。在今天，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的，曾经与神的约无份的，与神为敌的人，耶稣也做了我们的中保，收取了、悦纳了我们的祷告，做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使我们的主呢，使神呢能够住在我们中间。啊，19节说应当称颂的啊，这里有个词应当称颂的，谁应当称颂呢？就是那位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我们救恩的神希拉，注意哈，19节呢是本篇第二个高潮部分，高潮部分连着什么？救恩这个词，救恩。是这一部分呢是本篇第二个高潮部分，重点讲什么？救恩。什么是救恩？就是那位天天背负我重担、背负我们罪孽的主。弟兄姊妹，只要你在主的教会当中，只要你不断在这里聚会听到、认罪悔改。我们的主他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他天天赦免我们，他是我们救恩的神，他是应当称颂的。我再讲一遍，这个救恩他的原文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我们的主呢是我们救恩的神，是天天担当我们罪恶的主，我们和他之间呢是认罪和赦罪的关系。20节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拯救的神。脱离死亡在乎谁呢？是在乎我们的主耶和华。啊，20节呢再次强调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切记，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寻求的什么？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是认罪和赦罪的关系。是被拯救者和拯救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脱离死亡，灵魂得救，进入永生，要完全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道路和通道。21节，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令。来看啊，21节哈，说但神要击碎他仇敌的头， 谁愿意担当那些真正认罪悔改坚持聚会的人的罪恶，赦免他们，但是神要惩罚灭绝那些不愿意悔改继续犯罪的啊。你看这个二十一节跟哪一节很相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节，它实际上跟这个六十八篇的五到六节相似啊。他在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他就要孤独的有家，就要被囚的出来享福。后边一个转折说什么？唯有悖逆的处在干道之地。就说只要能悔改的都让神拯救，那不悔改的就要灭亡，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么来看，点一下，说神要击碎他仇敌的头，他的仇敌是什么呢？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何尔本说常犯罪，原文的意思是在他们的罪恶里边来回行走的人。这个词出现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撒旦说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指的一个人他不悔改，而他习惯于作恶，他整天来来回回，他一直所想的天天干的事情就是作恶。耶稣已经为他死了，耶稣已经愿意赦免他的罪恶了，他也来到教会了，但他天天还是干这些来回作恶的事。那么这种人他的脑袋要被上帝打碎，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凡来到教会已经听过真道，但是仍然拒绝悔改的，还是天天作恶的，那么神要把他脑袋给砸碎了，把他的脑袋砸碎，把他的发顶击碎啊，关系。好，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你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宁看你行走进入圣所，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希伯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说我的主说，我要将那些人从巴山带回来，或者说让他们从巴山转回来，我使他们呢从海的深处带回来转回来。这里的巴山呢明显的指的是什么？六十八篇的十五到十六节那个多峰多岭的巴山，那个敌对西安的巴山。也就是说呢，然后这里的深海指什么呢？深海在圣经当中指死亡幽暗之处啊，一旦进了深海就没有可能出来，但主说要把他们从深海救出来，从死亡和幽暗，从阴间当中救出来。我来看啊，这个巴山呢就是第十五节和十六节所说的有着众多高大山岭的那些巴山啊，神会把他的民呢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就那些强大的仇敌，像巴山的那些多峰多岭的山群一样的仇敌，神会把他的民从里面救出来。这是从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从海的深处指把属于他的人从死亡和阴间带回来。我们原本都要灭亡，我们原本在人的权势之下是奴隶，但是神今天把我们带出来，他拯救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人的奴役，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阴间的权势。这个从巴山转回呢，你也可以理解为从那些异教，从那些外邦，从那些大的那些敌对基督的群体当中拯救出来。二十二节说，为了使你的脚去击碎啊，击碎击碎，这明显是击碎仇敌，使你狗的舌头呢从仇敌得到它的一部分。这是一幅非常震撼的画面。神呢要拯救他的民，今天神要把我们从世界上带出来，神要拯救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必有魔鬼的拦阻，必有强大的仇敌起来拦阻属于神的人进入教会，进入得救。但是这些拦阻神工作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呢？他会被神用脚踩碎。而且啊，这里是非常有意思，这里说他会碎成什么？一块一块的。说狗啊都会从这些碎块里边得到属于他的一 得到他的他肉当中的一块儿，就明白哈，这个画面是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些人会被踩成碎渣，然后呢一块一块的，然后狗会从其中得到一部分。这里呢讲到仇敌的下场，就是拦阻真正教会的，拦阻真正属于神的神的民，那神的仆人的那些仇敌的下场，他们的下场就是被神用脚击碎，然后由狗来吃他们的肉。啊、嗯，即使像巴山这样强大的仇敌，也要在神面前彻底粉碎。这就是我们神的能力。我们来看二十四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说神啊，说他们已经看见你行走，我的神，我的王，在什么？在圣所行走。在旷野的时候呢，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他如何看见神呢？他看到神的使者在以色列人以色列营前面行走，看到神在他的圣所，在他的会幕当中行走。也要说神的脚踪，神的同在，都是跟他的会幕有关系，都是跟他的圣所有关系。在今天呢，外邦人会看到神在那些属于他的教会当中行走。一个教会就是今天这一群在这里聚会的人，是不是真的属于神，外邦人能看得出来啊，因为神会与他们同在啊。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呢，还有启示录二章一节呢，咳咳说基督呢在教会中间行走。世上的众民呢会明显的看出神和哪间教会同在，哪间教会是属于他的，因为在全体当中神只住在真正的教会当中，希望在旧约的时候他住在他的圣所和会幕当中。我们来看二十五节说哈，什么是神的教会，神的会幕呢？是不是一个建筑物，一个教堂呢？不是的，是由一群人组成。注意哈，前面有歌唱的，后面有弹奏的，中间有敲鼓的童女，原文是处女。童女和处女指洁净、干净的意思啊。这个教会当中呢，都是赞美神的声音，说的都是出于神的话。二十六节，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还有二十七节哈，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众首，有犹大首领和他们的群众，有希伯伦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这个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其实是连在一块儿。注意哈，二十六节说，当在众聚会当中赞美神，这里有个众聚会哈，你可以直接翻译成在众教会当中赞美神，赞美神，神神的赞美耶和华。你看哈，这样的聚会，这样的事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连在一块是这样说的，从以色列的源头就开始。以色列最开始的时候，神就在以色列让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并且让以色列有了什么十二个支派。这里提到哈，有统管他们的什么小便雅悯。便雅悯呢曾经是最小的，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成了以色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派，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当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一般来说犹大便雅悯这两个支派，然后还有什么，注意这里哈，另外一个就是犹大，犹大的众首领。注意这个词哈，没有说犹大的众首领和他的群众，而是说犹大的众首领和他的石头堆，这个词是石堆的意思。因为这里都是在讲什么首领，在教会当中为首的，做柱石的，做石头的。雅各呢，他敬拜神的时候，他用石头垒起来做祭坛，然后他浇油在上面。 这些首领啊，这些管理者指的都是在教会当中设立的这个首领啊，还有什么希伯伦的首领、拿弗他利的首领。就是说这种聚会的这种我们叫模式吧，这种聚会的停的这种一起聚会的这种习惯和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以色列的源头那时候就开始。神当时赐给以色列赐给雅各十二儿子，让以色列当中有了十二个支派，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样聚会赞美神称颂神的这种模式。所以说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从古时就开始。然后后边提到这个希伯伦拿弗他利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赛书九章一到二节和马太福音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啊，在那里希伯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耀了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进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里是有对耶稣的这种预言。我们看二十八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二十八节说哈，说你的神已经吩咐，或你的神已经授权给你这样的能力，说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二十八节呢，跟二十六和二十七节又是连在一起的。讲的是什么？是从古时候起，从以色列的源头啊，从十二支派诞生那天起，神就将这种聚会的权柄啊，在万国当中守节的这种权柄赐给以色列人。说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神啊，你已经做的，求现在你仍然为我们做。你过去在以色列当中设立十二个支派，设立众首领，说现在你仍然坚固，你仍然继续为我们这样做。所以说呢，神在从前呢如何建造了列祖，设计了以色列的众支派，以及在其中的首领，在今天的幕后呢，神照样在众教会，照样建立众教会，然后在众教会当中设立牧师、长老、执事，以及教会当中的各样事工。神会把那些已经在列祖身上做过的事情，今天再做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大卫向神的祈祷。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世上的列国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大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二十九到三十五啊，二十九和三十五大家注意哈，我上去。二十九节强调什么？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啊，列王将贡物带给你。然后最后一节三十五节说，神啊，你从你的圣所显出你的那种可畏，以及人该对你的敬畏。要说二十九到三十五节实际上在强调什么？神的殿，神的圣所，今天来说就是神的教会啊。二十九到三十五节呢，指神在教会当中要做的事情，他与教会同在，以及他要为教会所行的事情。二十九节，因在耶路撒冷你的圣殿，列王必牵引着贡物归向你，那就是带着牛羊啊，带着那些献祭的那些贡物来。这里强调呢，列王因为神的殿，因为这为万国祷告的殿，因为在这世界上为人赎罪的场所，他们也要献燔祭于神。这个牵引贡物来，不是说我们想象的，就是说简单的献金钱，而指的什么？来认罪，来悔改，献上燔祭啊，指的是列王啊，有很多的外邦人，有很多的在以色列之外的人呢，必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归向以色列的神。因为耶路撒冷你的圣殿，因为你的教会，因为在万邦当中所设立的这认罪赎罪的场所。三人间，愿你斥喝啊，就愿你去斥责、去指责 芦苇中的活物啊，荷尔本翻译成芦苇中的野兽，还有那个公牛群，原文是强大的群，还有万国的牛犊。这个芦苇中的野兽啊，指的就是埃及。公牛群指的是世上的列国，强大的列国，抵挡神的列国。万国的牛犊呢，指的是在列邦当中尊贵的那些权贵，以及他们的，就像埃及法老长子这样的人。说神会惩罚这些人，惩罚埃及，惩罚世界，惩罚那些抵挡神的万国当中那些强大的群体，以及他们其中的那些看为尊贵的人，啊，因为他们不认罪，因为他们拒绝向耶路撒冷的神献赎罪祭，赎自己的罪，因为他们抵挡神的教诲，所以神要惩罚斥责他们，并将银块践踏。什么意思呢？要践踏那些仗着自己钱多起来抵挡基督、抵挡教会的那些人和权势。啊，今天有很多这样的蠢货，觉得自己有两个钱，然后就看不起耶稣、看不起神的教会，这样的人要被神踩在脚底下。说他已经将喜欢征战的列邦打散。这里呢是对应12节到14节啊，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些喜欢逼迫教会的、喜欢与教会征战的人，神会将他们彻底打散。啊，我们来看31节，说必有这个可以翻译成贵族或尊贵人，必有这个荷尔本翻译成公侯哈，说必有贵族或者公侯啊从埃及来到。说古时人呢，必急速奔跑着向神举起双手，就急急忙忙要归向神，要向神举手祷告。32节，世上的列国要向神歌唱，要歌颂我们的主希腊。32节是本篇的第三个高潮部分，讲神降临在全地作王，这个必然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伏在主的前下，万口必向他称颂，万妻必向他跪拜。这是指将来的事情。所以说到32节的时候有一个希腊高潮部分。33节说这个歌颂和赞美要归于那驾行在诸天以上的。注意这点，就是从古时候起就在诸天以上的。我们的神从来都在诸天以上。看33节哈。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我们来看。原文是他用他的声音颁布了命令，他的声音是什么？是有能力的声音，啊，没有说极大，只是说他的话语、他的声音啊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语一经发出，必然会有功效。啊，这里呢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1章3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自古以来就从天上用他的声音来发布命令，他不是通过别的方式，他是通过他的声音、他的道发出命令。所有要明白那在高天之上神的旨意的，必须来到教会就会听到，否则你无法知道他的旨意和他的命令。34节啊，上一点。哎，好，说要将能力归于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在云霄。我们来看哈，34节呢，指啊，要将能力归于神，无论做什么，都要承认是神的能力。无论做什么，无论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的能力做成的拯救。说神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会将他的荣耀显在以色列，显在西安，今天来说显在那些属于他的教会之上。然后呢，他的能力是什么？是在云霄之上的能力，是属天的能力。 这里提到呢，要尊重神，以及敬畏神，以及尊重神的教会。为什么要尊重教会呢？因为这里是神荣耀同在的地方，而且我要知道他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讲都是用在得救和属灵的事情上，而不是说你祷告祷告让你在世界上发个财啊，让你追求一下属世界的东西。他给教会的能力不涉及这些。35节，看这里，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就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的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35节这样说的哈，神啊，你在你的圣所，或者说你从你的圣所是可敬畏的。说以色列的神就是那位赐能力和权柄给他的百姓，给他的民的，这位神是应当称颂的。35节呢，仍然强调神从他的圣所显出他的荣耀，就像34节一样，他的荣耀在以色列之上。人敬畏神，应当从尊重教会开始。而且呢，这里提到以色列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会把属天的能力和权柄赐给他的教会，所以他是应当称颂的。他会赐给教会什么样的权柄呢？弟兄姊妹，你去看新约圣经，你会明白。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权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而且呢，在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提到，神会赐属灵的权柄和恩赐，以各样的神迹奇事伴随着所传的道。权柄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就留下了。”教会在世界上，在教会当中，有定罪和赦罪的权柄，有按照圣经真理定罪和赦罪的权柄。一个真正的教会，神会用神迹奇事见证这间教会所传的道是真的。而且一个真正的教会，它里面有定罪和赦罪的权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啊，说这个只有神能定罪，人不能定罪啊，就那种的畜生。我们曾经劝男人悔改，他来了句：“少一些定罪，多一些宽容。啊”啊，说你们不能老定人的罪啊，只有神能定人的罪。圣经说的很清楚，教会可以按照真理去定一个人的罪，也可以按照真理从神那里宣告赦罪。如果一个人愿意来到教会，专心的聚会听到，认罪悔改，他愿意顺服，愿意改。教会要为他宣告赦免，但一个人如果他故意悖逆，然后满嘴还出恶言，抵挡真理，抵挡教会，那么教会也有权柄留下他的罪。这是从主那里领受的，不是从人领受的。所有的人都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因为主从教会当中显出他的可敬畏。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这就是诗篇第68篇啊，1节到35节。诗篇第68篇呢，它里面有很多地方在讲将来的世界，讲到主再来的时候，而且呢提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在他的会中寻求赦免和饶恕。而且诗篇68篇当中从头到尾贯穿最多的信息就是关于教会的信息。神住在他的教会当中，神行走在他的教会当中，神赐给他的教会圣灵的恩赐和属灵的权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天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